好的，让我们继续教会与文化的这一课。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课我们所谈到的。上一课讲到我们生活这种多元文化当中，因此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跨越文化的障碍使对方在他的文化当中可以明白福音的含义。我们主要关注了基督教对于文化的五种态度。那前两种态度呢，就是把基督和文化，先是看作截然相反的，或者把基督、把福音看作从属于文化的。第三到第五种呢，是基督超越文化，但是每一种都有不一样的视角。一种是把福音怎么样与文化整合在一起，一种呢，虽然不把福音和文化看作彼此为敌的，却把两者分隔，福音对文化漠不关心。第五种呢，是认为福音可以进入并且更新一个文化。那我们基本上会从第五种的态度来谈论福音和文化的关系，以及从这个角度去谈论宣教。所以接着在这一个开始，我们要探讨文化和宣教有怎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谈到宣教要？谈到教会宣教的使命，要这么关注文化。那很显然，文化会影响我们如何传讲福音，文化会影响人们如何去接受福音。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人把教会的宣教看作是殖民帝国主义的残渣余孽。如果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看待宣教的，那么我们如何与这样的文化交流，显然就与一个比较正面的看待，基督教文化的，基督教的文化来相处会是截然不同的。又比如，我们今天常常把宗教，有一种文化把宗教看作是，人类由于受他的认识能力、他的知识受历史条件限制，因为无知，而把过去确信无疑的东西继承到现在的东西，所以你看，在这种理解之下，那宗教显然所宣讲的不是一种绝对的真理，相反，它是一种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一种信念，那显然它是一种迷信。所谓的宗教真理，不过是像牛奶包装盒一样，是有保质期的。那这样，当这种文化听到，基督教宣教，宣告有所谓绝对真理的时候，他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也没有办法理解所谓的福音的真理。在这种文化下，福音真理更像是一种沙漠游牧部落的一个神话。在这种文化下，它被看作是为了加强族长的支配权的一种迷信，或者它被看作只是希腊文化当中旧主迷信的一支，那在今天已经没有市场，已经过时了。福音的绝对宣告还会被现在的文化看作是对世界多元文化的一种破坏。我们这个世界所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文化相对主义在逻辑上有一个根本的难题，就是这种相对主义它绝对肯定了任何事情都不能被绝对肯定。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本身也是建立在一个绝对的判断之上的。那基督徒面对相对主义的回答不仅是逻辑性的，更是神学性的。基督徒会说，神这位造主是实实在在的，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造物主，也是真理的启示者和解释者。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人与神的创造不是一种虚幻的一种虚拟的一种关系，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关系。因为神在时空当中，借着人类历史，借着人类文化发展的语言来启示他自己。所以基督教是很严肃地对待神的启示，以及他启示当中所有的文化语言的背景。基督教的宣教的事工也很严肃地对待他所传讲的时候所面对的那个文化的背景。很显然， 文化对于我们如何传讲神的启示、神的救赎的福音是息息相关的。了解到文化和宣教的这个关系之后，我们要思想说，那究竟宣教怎么样跟文化来产生对话？我们要意识到宣教本身是神的行为。虽然基督把这个大使命赐给教会，但在这个大使命当中，基督特别宣告说他的同在和能力伴随着教会，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事实上，当教会宣教的时候，这不只是教会自身的行为，教会是去到主已经开始做工的地方，教会是跟随已经做成救恩的主来行动。所以教会要意识到这一点，宣教是神的行为，教会是跟随救主来宣教，教会是跟随救主进入一个实实在在的文化当中，与这个文化互动来宣讲神的福音。有一些的传统面对文化的态度是逃离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逃离文化的努力最终不会更新一个文化，相反它会是建立一种别的文化，而且这个被建立起的文化通常它为了反对它所要逃离的文化，通常就带有一种律法主义或者神秘主义的色彩。啊，比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基要派的敬虔就是以他所要禁止的一系列世俗行为，如跳舞、看戏、看电影、玩牌、吸烟、喝酒等等的戒律来体现的。他所建立的文化是为了有目的性的反对他要逃离的文化，而这种新的文化就是通过罗列一系列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律法主义的行为。但这样的文化并没有更新原有的文化，相反它导致了对他所寻求避免的那种世俗生活的好奇，甚至是负面的依赖。远离那些在当时看来是有罪行为而建立一种新的条款的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它替代了在福音里由爱而生的对主甘心乐意顺服的文化。但事实上，福音要带来的是我们对主甘心乐意顺服，以致我们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来寻求荣耀基督的文化，而不是一系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文化。从世界神秘的退却也会依赖说他所要拒绝的那种文化，从而以被文化所塑造的苦行戒律为时髦。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比如在教会最早期的一个异端孟贪奴主义，或者是在中世纪的修会方济各修会，或者是在近代强调内在亮光的贵格主义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说他在实践当中对神所造的这个真实的世界充满了不信任，他把神所造的这个世界看为是邪恶的和负面的，因此他要逃离他，去躲避他，去活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这样一种认为基督反文化的观点和实践，他的问题不在于说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些的文化行为是应该反对的，这个世界当然有一些我们要反对的一些的文化行为，也不在于说他认为有些文化的属灵内涵当中有反基督教的偏见，当然没错，这个世界所有的文化几乎都有那些抵挡基督的地方。但是这种认为基督反文化的观点，它的核心问题在于他把世界看为完全的邪恶，因他没有充分的考虑在改教时期所提出的神的普遍恩典。神的恩典有普遍恩典和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是指着救赎的恩典，而普遍的恩典呢，是指神在堕落的所有的人类中间做工， 以便于限制邪恶，提高道德和改善秩序。加尔文说，在完全败坏的人性当中，在一些领域里，神恩典的工作不是要洁净，而是要有限制的让其运行。神不仅控制恶人以便保护和祝福他的子民，他也把多种不同的特别恩典一定程度上分赐给那些不信神的人。加尔文本身是一个经典研究方面的学者，他从许多希腊哲学家的作品当中发现了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他尊重异教徒的价值，他为所有相关的善行赞美神，尽管他认识到这些行为中的致命缺点是忽视神的爱，并且不寻求荣耀他。因此普遍启示不能带来拯救，但是普遍启示当中也有许多从神而来的，基督徒应该学习，应该尊重，应该去实践的东西。这就是普遍恩典。在这堕落世界当中，因着神普遍的恩典，人类文化也包含了一些美好的、正确的值得我们继续遵行和效法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带着这样的视角来看基督徒怎么样进入文化。教会的宣教是神主导的进程，是神在这个工作当中去直面他所造的人。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这种从神来的眼光去进入它。在一个文化当中，我们关注一点，就是这个文化是如何看待神的。人们编织了很多神话，这个神话确定了人是如何看待神的。这既是一个接触点，但同时也是一个障碍。我们需要去看到这些，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但是同时它又不足以让我们完全真正的认识神。这是一个我们进入文化的一个切入点。其次，文化使用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交流之路，语言可以被翻译，语言不是封闭的，语言可以使不同的文化来交流，甚至福音就是透过语言中的这种交流来传讲的。一个语言它可能缺少传递圣经原文所承载内容的用语，但是这种缺乏不是一种不可跨越的鸿沟。换一种迂回的说法就可能绕过这个困难，或者使用一种比喻，比如说中国文化当中如何称呼神呢？很显然中国文化对神的理解跟圣经是不一样的。那有人说用上帝，那上帝也它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宗教的用词，它不能够来描述圣经当中这位启示自己神的所有的属性。那有人说用天，皇帝说用天来描述神很合适，但是罗马的教宗不同意，产生了很多的争论。那你想，虽然在中国的语言当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词可以完全的来描绘圣经当中所这位万有的造主，但是借着这些有限的文字，借着对圣经的翻译，借着各种比喻，借着这些不完全的语言，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中文语言当中来把握福音的内涵。显然对福音来讲，任何的语言和文化都不是难以理解的。每种文化都带有人类的悖逆，每种语言都反映了人对神的偏见，但是每种文化也都可以被福音改变，每种语言都可以成为管传福音使世人得救的工具。事实上，正是这种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丰富了我们对神在圣经和自然中的启示的理解。末世圣经的时候，神的启示使用的是以色列和希腊的文化，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的。但是人不需要成为一个在近东地区的牧羊人才能体验圣经中牧人的意义。而且圣经所用的启示，它不是把以色列跟希腊的文化看作超级文化，也不是把他们看作一个封闭的文化， 不是把他们看作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也不是只把信仰局限在这个地中海地区的这个人群当中。他是借着这个有限的文化启示一个超越的真理。因此当我们用其他的语言在其文化当中传扬神启示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新的文化新的视角来看到神的启示。在这种圣经宣教和文化的一种对话当中，我们要看到文化可以的障碍可以被跨越，使我们去宣讲神的福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启示，神绝对的真理，它一直在那里，它成为评估文化的准则。圣经断然谴责一些文化，比如拜偶像、巫术、杀害女婴、堕胎、吃人吃人报血仇、礼仪性的淫乱、抢劫、撒谎等等。而一些没有被圣经分类谴责的习俗，也因着圣经的信息而被彻底的改变，以至于他们从教会生活当中消失了。这些习俗包括奴隶制、等级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部落主义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圣经没有谴责也没有劝阻，但仍然受福音信息的改变和塑造能力所影响。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看得特别多的就是这一类，吃东西、婚姻、穿着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借着教会方式多样的宣教，福音就通过话语和生活的见证传到世界各个民族。前所未闻的话语如今正被传开，有关神怜悯大能的话语呼召人们悔改来归向神，通过神话语说话的圣灵使用语言塑造能力。而这种福音的塑造能力就好像太阳从一个地平线升起，它冲破了黑暗，借着这个太阳光，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圣经的启示光照了我们的罪，圣经的启示也光照了我们周围被扭曲的文化结构，因此福音带来对这样的文化的更新。福音吹响了一个新时代的号角，一个基督做主时代的号角。在基督的这个时代，神的话语传遍这世界，呼召活在蒙昧无知时代的万民来归向他。直到今天，福音仍然呼召万族摆脱他们自有文化中熟识的恐惧和重担，抓住神呼召人所想所求的应许。福音的实证呢，是生活的见证。当宣教士去到一个陌生的文化，在他们能用当地语言传讲福音之前，他们生活的见证已经胜过千言万语。我们很熟悉伊丽莎白·艾略特，他回到奥卡族部落，那个部落曾经杀死他的丈夫，在那里他用生活见证了恩典的福音，改变了整个的民族，改变了整个的部落。如今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发展，虽然我们所在的社区教会的见证所能接触的人群非常有限，但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种社会变迁被带到城市里，被带入教会所在的社区当中。因此教会现在就可以有机会接触许多不同文化甚至不同国家的人群所以在整个国际当中，我们看到有成千上百万的难民，他们从战争之地逃到了欧洲。就在欧洲很多在德国，许多叙利亚难民第一次可以看到福音派教会的生活。显然如果当地的教会能够为福音做好的见证，他们可以使万国万民因着他们而得祝福。而如果基督徒没有过顺服神的生活，他们失去了为神做见证的机会。那么当他们面对这一切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丧失了继续的把福音传讲给他们的机会。当教会没有做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却又试图向世界传福音，那世界就会带着嘲笑把教会发出的福音请柬扔回教会的脸上。关于文化和宣教，我们很显然已经看到 福音能够进入一个文化，与文化产生互动，并且福音可以更新和改变文化。福音绝对的真理在面对文化当中的时候是一个不可移动的根基。事实上我们也是借着文化当中的语言，借着在一个文化当中生活的见证来宣讲福音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究竟我们从何开始？宣教士向人们传福音的时候，从哪里开始接触？从哪里开始来进入？我们来谈论一个更加实践性的，怎么开始？我们可以怎么做？对于这个接触点，人们有非常多的意见。有人说应该是语言啊，所以你看到很多宣教士很看重学习当地语言，先花几年时间学习当地语言。有人说应该是宣教士的生活见证，所以有些宣教的策略是他首先关注对当地的扶贫，我们知道一些这样的事工，扶贫改善当地的教育改善当地的医疗，因为首先要在传讲福音之前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神学家巴文克呢，把神的普遍启示作为接触地带。卡尔巴特认为重点是在圣灵身上。天主教神学家宣教士利玛窦则诉诸于中国经典的自然神学，而范泰尔则说人有神的形象是接触点。所以你已经看到这些的接触点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都有。那我们怎么来看？从哪里去接触？我要给大家看一个表。当我们要与一个文化产生接触的时候，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每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接触点是不一样的。这些不同层面的接触点呢，也有它的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一系列接触点，语言、见证、自然启示、人有神的形象等等，它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一个文化。那我们要看到不同的接触点，它是从不同的层面去接触。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从神学的层面如何接触一个文化。神学的层面所问的问题是，神的道在有关堕落人类的光景方面教导了什么？福音怎样才能感动他们？福音怎样才能感动人？所以范泰尔说人有神的形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意味着人不虽然他是堕落的，他是良知晦暗的人，但是他是有神普遍恩典光照保守的人，因此他就能够明白和领受神的话，因此你可以直接从圣经，从神特殊的启示向他们说话，并且要求他们悔改。这是从神学的层面去接触我们谈到普遍启示或者圣灵或者自然神学或者人有神的形象，这都是从神学的层面去接触。而在神学的层面之上，我们就问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从宗教的层面，我们如何与一个文化产生接触。宗教的问题问的是这些人如何与神打交道，这些人是如何看待神。所以你看，与神学层面不同，神学层面关注的是神如何看待他们，而宗教层面是人如何看待神，如何与神互动这就是谈到一个文化的宗教核心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是那个阿米尔汗主演的。阿米尔汗是印度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明星，主演过像山傻大闹宝莱坞那个摔跤吧爸爸这样的电影。他有一个片子叫做我的个神讲的就是印度文化当中对待神的，在文化当中他们如何与神互动，他们对神的一系列认识他们讲到一个降临到地球上的一个神，一个外星人。那主角从不相信神、批判神，到真的信神，并且与神同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展现了整个印度社会对神的一系列的认识。所以你会发现，当基督徒要进入这样的文化的时候，很显然，谈到对神的认识，那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接触点，有一个接触点。但很显然，我们要意识到，印度文化当中的神跟基督教文化当中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既有接触点，又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比 比如在电影当中，同样的是有一位神成为人的样子，跟基督教当中基督道成肉身是一样的吗？很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就看到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他们对待神可以有一些一致的，神可以变成人，这是一个接触点。但是神如何变成人？他是一个外星人吗？还是他是道成肉身？这两者又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在这个宗教的层面，我们就可以产生接触，产生对比，借此福音可以跟文化产生对话，并且福音可以尝试去影响和改变文化。在这两个问题之上是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相对没有那么深奥，涉及面呢却广泛的多，就是从非宗教信仰的角度去接触，就是从文化的层面。比如说我们见到人会问，哎，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结婚了没有？等等。这是我们通常不会认为这个跟宗教信仰有关系。而且我们所谈论的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所共同经历、所共同看到的东西。这里这接触点非常的直白，就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接触点虽然广泛，他们要离所谈论的福音的内容呢，却有相当远的距离。他们与宗教层面和神学层面相比，离福音的内涵就要相对的远得多。但是我们要看到福音和文化的接触有这个三个层面，有神学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都有一些接触点可以适用于语言、文字或生活见证的宣教方式。然后呢，我们要看从这三个层面可以怎么样具体的去宣教，可以去接触文化。从神学的层面，神学的层面很显然它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按照神学的定义，你就是要直接去针对被传讲对象的在神面前基本的光景。既然我们知道失丧罪人真正的情形和需要，为什么不直接针对他说话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例子，有一位在东非洲的早期宣教士，他怎么宣教的？他带着一个留声机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当地语言的录音走村过户游行布道。他不懂当地与部落的语言，他不与他们交流，他只是放圣经，用当地语言放圣经。这语言所传讲的圣经是罪人所需要的福音的信息。他认为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让当地一些人听见福音并且悔改。有许多宣教士有这样的缺陷，比如说有一些宣教士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解释就印在拍摄体育比赛的摄像机上，这样当人们看到这个摄像机，他就可以看到那个信息。所以你看这样的策略是不是非常直接，直指要点，把福音的信息向人展现。那他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常常面对这样的信息毫无感觉，他们的反应就是你在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每个字我都听得懂，但是合起来我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这是神学层面策略的一个问题。他虽然很直接，但是呢他不容易被别人接受。那其他的策略比如说我们从宗教的层面去切入，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词叫护教学。如像伊斯兰教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宣教士就发展出一套阐明全部真理合一性的逻辑，而且把它应用在与伊斯兰教学者的争论当中，以努力的赢得他们归向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看到 C.S. Lewis 所写的《返璞归真》，他试图从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种道德律的角度切入，去谈论基督教的信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可以被理解，而且是非常合乎逻辑、非常合乎理性和情感的一种信仰。这是从宗教的层面去介入我们对神的理解，我们对神的很多的误解，可以借着这个过程来 被显明并且被改变。还有一些别的策略比较本土化，目标是针对特定的社会情况和文化兴趣。如果我们用一个图示来表示这些宣教方式的不同的话，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神学的层面它是直指核心，但是它的接触面很窄；宗教的层面呢，它的接触面开始更广泛一点；而文化层面的接触面最为广泛。但是每越广泛的一种策略，它对福音信息的谈论就越浅，它要进入到福音核心的信息呢，就需要越长的时间。而从文化的角度，比如我们从时事热点，从电影，每一个时事热点，每一个电影，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引向福音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基督徒所做的公众号，有很多的读者紧抓时事热点去谈论一些福音的信息。但是一个人需要看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文章，他才能够一星半点的对福音的信息有一些的感受。他可能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才能最终去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神，这样的福音核心的内容。所以不同的策略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从神学的层面针对直指靶心的策略，它的好处就是节省时间，直接了断。如果你只有两三分钟，如果你在出租车上希望跟司机谈论福音，你没有办法就是天南地北的谈，你可能必须很直接的看，你有宗教信仰吗？你怎么看耶稣基督？但是有时候这种方式过于唐突，比如你很直白的说，你相信基督吗？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呢，他可能直接就把话说死了，而对方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且因为你这样唐突的方式，他也不愿意跟你继续说下去。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跟穆斯林传福音，我很自然就想问他对基督教的看法，结果对方当然是很礼貌的回答我，但之后我再也没有办法接触他，因为他把我看作一个非常危险的人。所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就说，通常因为他们穆斯林会有周围很多人，可能是要像间谍一样要探听他们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对这些直接跟他谈论信仰的人都非常的敏感。所以如果我直接的问他们对基督教、对中这个伊斯兰教的很多看法的话，他们都会提高警惕，把我们看作是可能是间谍。这就是这个从神学层面去切入的一个好处和它可能产生的一个缺陷。大家可能也听过思律，思律它的目标就是三分钟帮你讲完福音的真理，并且挑战你做决志祷告。但我们很多实践的经历发现说，很多人可能真的愿意跟你走完并且做了决志祷告，但事实上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所以直接的方式虽然可以把内容在很短的时间讲完，却有可能什么都没有被接收，而且有时是毫无必要的冒犯人，把个人的需求、把个人的情况扫到一旁，而只把人看作传福音的对象，它就带来一些就是让人反感、让人后来更抗拒福音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看到直接宣讲的从神学层面切入的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但是我们要看到从更广泛的文化的切入，更广泛的文化比如我们就带着欣赏的、带着同情的角度，愿意很耐心的听一个人的谈论他的处境、他的问题。虽然这样的方式你很显然可以赢得交流的机会，也让人常常认为你比较开放、比较真诚，但是危险是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触及核心的问题。 你可能谈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可能认识一个人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但从来没有机会谈到罪和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样核心的问题。或者，当你习惯了从文化的角度去谈的时候，当你触及人的罪、耶稣是独一的救主的时候，这些核心的问题，你可能表现出过多的包容和同情。你可能说，你可能没有必要那么快的来做决定，现在不幸好像后果也不一定很严重，你表现出的过多的包容和同情，福音的挑战有时候会淹没在一团和气当中，这是从一个更广泛的文化的角度去切入，可以带来更多交流的机会，但却有可能很难触及福音的核心信息。所以很显然。当宣教要与文化接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不同的策略。实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只局限于一个层面去接触文化。我们需要学习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综合的运用不同的策略。神赐给我们智慧，在不同的时候，把多个策略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在长途旅行当中，如果你按部就班的与邻座的朋友搭讪，慢慢拓展话题，那么恐怕在飞机降落之前都没有机会谈到福音。但如果当你们谈论一些个人关心的问题的时候，你了解到这个人正要去参加在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与他很疏远的父亲的葬礼，那么这时候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葬礼可以很快的指向福音核心的信息，这时候你需要带着敏感，带着勇气，尝试更快的把这个话题引向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永恒的救主这个核心的问题，这样你就可以挑战这位朋友来回应福音的信息。所以在实际当中，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要学习从不同的策略、不同的层面综合的运用，好使福音可以进入文化，这并不容易，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每一种方式，并且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尝试总结，并且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和分享。但是在对宣教方式策略的所有关注当中，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宣教是神的工作，我们是在跟随神的工作，神的灵预备道路，神的灵开启人心。当我们跟随三位一体神的脚踪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神与我们同在，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竭力的说话、传讲福音、运用我们的所能，我们相信神会使用我们手上卑微的、不足的工作，使那些听而信道的儿女回到他自己的怀抱当中。这是文化和宣教。那让我们总结一下，在这一课当中，我们谈论了文化和宣教。宣教不需要试图去破坏一个文化，而是可以进入这个文化，与文化互动，并且福音可以更新和改变一个文化。一个实际的宣教策略有不同的层面，有神学、宗教和社会文化，每一个层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实际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从把这不同的层面的策略结合在一起。最后给大家两个基本的应用，你可以在小组和弟兄姐妹一起讨论。第一个，你可以分享你是怎么样看待文化多元的。文化是相对的吗？福音可以让你如何来对待文化？第二个是我们谈到文化宣教接触的三个层面是什么？尝试分享一些例子，并且列下一两项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尝试的策略，要尝试，然后总结，然后再尝试，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在福音进入文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要记住，神与我们同在，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